aux États-Unis avec un vrai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临时生活》，
我是拉芳，
我是阿拉。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们申请季的第三期节目。第一期我们聊了怎么申请，包括是不是要找中介。第二期我们聊了在海外怎么找工作。第三期其实我们想跟薇薇聊一下她在纽约、凯迪夫，包括北京和上海的生活的体验。
嗯，对，我尽找大城市待待，但现在就是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生活了。嗯，对，体验是会不太一样。
所以小城市它会比较寂寞吗？
寂寞啊，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英国寂寞，可能还有一些人在美国的这种大城市，可能村里大家都会自嘲说我在村里学习，当地的娱乐活动没有那么多，可能就很适合生活，物价比较低。
你指的是凯迪夫吗？
嗯，比如说凯迪夫的话总会很艳羡说为什么电影总排片在伦敦啊、布里斯托啊，甚至连埃克塞特也有排片，但是卡迪夫却没有呢。所以我最近把消失的他跟英国的发行方 CineAsia 联系，把他邀请到卡迪夫来，我说我们卡迪夫也是有人呢，还得去小红书上先吆喝一圈，证明我们有人感兴趣才可以要到排片，所以就会觉得更费劲一点。
他会有英文字幕吗？
会有英文字幕的，因为它这都是给海外上映的版本，它是面向海外观众的，但虽然看的人居多还是华人，所以就会想起来比起纽约啊、北京啊、上海啊，就每天都有活动，每个周末都会有著名的，特别是纽约像著名的学者啊、艺术家啊，就过来做个讲座啊、办个活动啊，嗯，有这种很高端的，也有就同学们朋友们团的局，嗯，自己要演一个什么戏啦，学校的一个什么剧社啊，还有什么野餐活动啊，玩乐的东西特别多，大家也非常有活力，嗯，五湖四海人也非常多，但感觉在这个小城市有时候会觉得哎有点小啊，有时候会觉得，但它的好处就是自然风光很漂亮，它的中心有个公园，就是很适合放松的生活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刚好30岁，可能是可以开始转型到比较这个生活向的城市，但我心里还没完全接受好。
那你会怀念纽约吗？
很怀念的，对，还有北京，像这种待过的地方，尤其像纽约，就会让人魂牵梦绕的。待了3年，当时是课程上了2年，然后1年我是用了美国的一个学习后可以工作的签证在那实习了1年，所以那段时间有号召大家一起看电影，建了很多观影群，我有3个纽约的观影群，然后哦还疯狂约会，然后认识各种各样的人，
听起来挺快乐的是吧？
挺快乐的，很青春无悔的感觉。
其实我也有聊过美国的中介，他们推荐小地方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学费比较便宜，包括说他的那个环境比较优美，但是大城市他可能就会很贵，所以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会因为资金的问题被吸引到小地方。
嗯，是的，因为有些名校它其实也是在村里，像耶鲁、纽黑文之类的，如果想潜心读书，学校校园又很漂亮的话，嗯，可能是小城市就足够满足这些需求，但是如果是未来想要工作的话，就在大城市里学习的好处就是可能更早的暴露于这个求职的环境。当时我在纽约大学，这个学校是没有围墙的，整个纽约里面几幢楼上插上紫色的旗子，那就是纽约大学，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一块地，就是城市里面遍布着它的楼，他就说整个纽约就是我们的校园，他会这么讲。所以但我就会每天上课穿过那么多马路上匆匆的人，就会感觉啊，我这么贵的学费读完，我出来我可以做什么工作呀，这个求职的警觉性倒是很强。 而且整个纽约的当时电影发行公司也非常多，所有那种独立的外语电影发行公司在那儿，我在那儿就做了三四份实习工作，放映这种外语片。我给《地球最后的夜晚》、给《江湖儿女》做北美的当地的推广，所以就是可能求职机会是很多的。
嗯，你刚刚用了魂牵梦绕这个词来形容纽约，让我特别的好奇。然后我还看到过很多电影或者书里边会用一句话来形容伦敦，说你如果对伦敦都失去兴趣，觉得它无聊，那你可能对整个人生整个世界都会失去兴趣。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想问你，同时在英国也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觉得这两个国家相对比起来，他们最大的差异，无论是人呀还是文化习俗，就是给你感受特别深的是什么地方？
哦，我也试图一直想要比较，但我感觉就是那句话还挺有道理，就是人没有办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对，因为我去的纽约是在疫情前，然后我那时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求学的小留学生，然后钱都是父母花的，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未来一无所知。然后我现在三十岁，在卡迪夫，是在疫情后的这样一个地方，我自己也是要自己出钱，自己养活自己，心态上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城市所在的年份以及我自己的年龄都不一样，打开方式也不一样。在那儿我是个学生，在这里我是一个打工人，所以我在想很难做出一个很公正的评价，只能说这两段经历给我的印象就是纽约带着我学生时代那种光环就无比的璀璨，然后而且又在过去就不会再去了。我记得当时快毕业的时候也很伤感，就知道我感觉和这城市有这么深的联系，我常在这里吃饭，我常在那儿读书，我常在哪儿看电影，但是这个学上完了以后我就要从这个城市连根拔走了。嗯，就会觉得哎，原来这个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梦幻一般的经历呀，可能有这样的感觉。
青春滤镜。
青春滤镜，对，而且那时候整个全球化也非常的火热，中美贸易的争端也不是那么糟糕，虽然当时特朗普已经上台了，但是整个特别是纽约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阵营，非常欢迎就是多元文化呀，亚裔女性啊，当时还刚上了什么摘金奇缘，就是亚裔的题材正是风头正劲的时候，所以整个感觉还是很好的。然后现在在卡迪夫，就是疫情后跑出来，可以看到街上有一些店已经关了，就是受到疫情的打击，它开不下去了。这种实体店的恢复还需要些时间。然后人的话，不像纽约那种肤色、人种的多元性那么高，可能就主要是当地人，还有很多穆斯林，还有很多中国学生。嗯，我都没见到日本和韩国的人，还蛮奇怪的。对，就是感觉人种会没那么多元，然后活动没有那么多，整个城市的那个气氛不像纽约那样热闹快节奏，它整个会慢下来不少，而且这个英音比美音更难听懂一点，这人的口音有时候真的不是很能懂，所以我理解就是说刚来留学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受挫，我说真的不怪我们，真的很难听懂。我在美国我感觉一点问题都没有，来这里经常听不太懂。
你说的我有点想去美国啊。
嗯，是呢，美国是有它特别好的地方，但它就是稍微贵一些。然后英国的话，如果是自己攒钱来读书可能是比较负担得起，因为我老公就是自己攒钱来读书的。
嗯，因为我觉得所谓的大龄留学或者说你工作之后再来留学，你考虑的肯定会更多一点，就不像学生的时候你可以任意去一个国家体验，你也不用考虑以后的工作呀或者生活成本之类的。像我现在问我周围有过类似经验的人，他们都会劝你不要折腾，你比如说你可能想去荷兰读书，你想去荷兰体验一下，但是你就要考虑到你以后是不是很容易在这儿建立你的 network， 或者说你很容易在这儿找到工作。就像很多国家，比如说英国，他毕业之后会给你两年找工作签，荷兰给一年，然后美国分专业可能给一到三年。 然后我周围的人，他们可能都是中国人吧，他们都非常非常的 practical，他们就说你不要瞎折腾，你去哪儿你就在哪儿找工作，不要觉得说你毕业之后可以拿另外一个国家的签证，然后再折腾过去找工作，可能最后就根本哪个地方都留不下。然后我也有跟一些外国的朋友聊这件事情，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非常的沉重，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呢？如果你想体验一些东西，你当然要去体验了。所以我觉得是确实，国外的一些人和咱们的思维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就会考虑的长远一点，毕竟留学的时间呀、金钱成本它都是非常大的，不能说你去这个地方体验一年，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再体验2年。包括年龄确实也在那儿，也想要有一个所谓的职业发展呀之类的，所以想的就会比较多。
可能在我们心中会有一个很糟糕的版本，就是觉得在哪儿都，不成，在哪儿都没留下。但可能在外国朋友的心中，这些都是经历，都无所谓。你这样说，我完全能够进入两种脑袋。你说第一种时候，我心也觉得好重，就觉得，哎，我们没有什么确定性，要做出选择就是挺困难，很棘手，而也没个着落，又很慌张，又很精力很沉。但是外国朋友这样说，觉得人生就是场冒险，你也只活一次，你怎么做都是对的，怎么做都是经历。好像这两种心态，我感觉都可以进去。对，我觉得好像确实是不同文化对于这些生活的考虑就很不一样，他可能很难想象说我们怎么会那么沉重，我们东亚人就是挺沉重的，可能我们目的性比较强吧。就很怕是没着没落的。对，但他们可能就是只要身体健康就无所谓了，颠沛流离也没关系，找不到工作晃一阵子也没关系，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哇，好失败，这是不是很失败啊？
那你觉得国外时间观念上和我们有没有什么差异？像我之前有在英国生活的体验，感觉他们好像会比较习惯在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一点再到。
我就老迟到，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比我更迟。我只记得我当时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印象最深是当天叫别人是很难叫出来的，一般还是要提前预约。当然，中国同学是可以呀，但也会比较难，就是大家还是时间比较快，节奏比较满，一般是提前一周约至少。所以我就觉得这和国内很不同。有时候和国内刚来的朋友联系，他可能就会说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随时再联系吧。他说我走在路上，到时候想见了再见吧。但是在美国就不会这样，大家一定会约个时间，约个地点。所以我现在好像延续下来了，就像和你们约，我就想一定要确认是哪一天、什么时候，然后我就把这段空出来，这样让我觉得更有掌控感。但国内的朋友约一般倾向于就是差不多随时联系，但我觉得这样沟通成本会很高哦。
那在纽约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是却没有做的？
我一下想不起来，我感觉把生活已经过到最满，回想起来都是青春光环。是因为本科的时候就觉得像个乖乖女，就在大学里面读读书啊，写写作业啊，连上海都没有好好的转，外滩的也都不怎么去，酒也不会喝。当然，我后来也不会喝酒，也不会蹦迪，但是我就知道我在硕士一定不能这样了，我要好好的体验这个城市的所有的活动啊、魅力啊，然后要参加一些挑战自己东西呀、拍戏呀。还有朋友说要拍一个小短片，差点可以当女主角呢。后来说要回国拍，我就来不及。所以就这种能试的我都试了，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
没有任何遗憾，连疫苗都打了，我还打了 HPV，毫无遗憾，还挺开心的那段日子。
哇，能说没有任何遗憾，好棒呀，这样度过的时光。
对呢，因为我知道本科我满是悔恨的泪水，就是虽然别人感觉哇，复旦中文很厉害吧，我想我也没好好学中文专业课啊，因为我们大一大二都是博雅教育，我学的是什么社会学、心理学的导论啊，学什么人权与法呀，我都没有学什么专业课，学的专业课为数不多就可能是什么《世说新语》，我觉得非常精彩，魏晋南北朝人那种世人的那种癫狂很有意思， 到后面就是忙着留学做申请，也匆匆忙忙的，基础打得并不牢靠。就我以为我毕业是一个很不错的、很有学养的人，后来发现根本不是，就对自己很失望。然后硕士的时候就好好读书，好好看电影，好好享受城市，好好过生活，就有点补回来的那个意思。
那如果说要推荐一个你曾经生活过的最喜欢的一个地方给大家，你会说哪个城市呢？
我现在这光环已经让我没有办法思考了。对，哪怕我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但是外面都是那么精彩的世界，而且你看到所有的电影也会不断的去致敬这个城市，就像蜘蛛侠的整个系列，还有像少女小鱼，刘若瑄主演，然后张艾嘉导演的一个关于纽约的中国女孩的故事。还有什么人在纽约？是关锦鹏导演拍的一个大陆新娘，一个台湾女人，一个香港女人在纽约的故事，就会看到所有电影不停的 call back 纽约。那这个城市不仅是个现实生活中的城市，它也是一个理想的原型。
你说的我非常想去纽约一探究竟。
对，但是作为一个游客去，超级差体验。先给你一个预警，就是，垃圾堆就满堆，然后人的话，也有些精神失常的人在街上骂人，然后，对，但是就这个城市很有活力，但我不知道疫情后是不是还是这样。
我只去过纽约的飞机场。
哦，对，它乱也乱，但是它有生命力。
我觉得就是对城市的印象又可以聊回到留学。可能大部分人他们在选国家的时候，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国家是什么状况，也就是一些新闻呀、电影呀、书呀之类的渠道了解到。
对，也有这个可能。不过书和电影确实能帮到不少。我来英国前拼命看王邦的一本书，叫《贫穷的质感》。他是一个媒体人，然后在这里就是有时候去出入那种高级美术馆，有时候去做那个瑜伽老师，给自己赚点零工钱，所以就各种身份都随意切换。我觉得，我做好准备了。除了纽约，其实我还挺想推荐另外一个城市，就是爱丁堡。最近疯狂的热爱爱丁堡，爱
特
丁
别
堡，
棒！
对。你说说，你说说。
我是赶在一个圣诞集市的期间去的爱丁堡，就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这个城市和它的名字一样充满了爱意。每个商铺里边，你遇到的那些店员，他们就会很亲切的和你讲一些人生的故事。包括我跟他讲说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帕丁顿熊，他就会找钱的时候找给我他收藏的帕丁顿熊的纪念币。
对，我觉得从干净啊，从这个城市的美观度啊，爱丁堡绝对是远胜于纽约的。对，很漂亮，然后像童话一样。我当时坐了一个大巴绕着爱丁堡一圈，就感觉那些尖顶就扑面而来，就好像给我讲讲他的小故事呢，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这城市像迷宫一样，然后有上上下下的坡道。然后还有启发 J.K. 罗琳写《哈利波特》的那个维多利亚街巷，很有趣，每一角都是故事。还有以前斩首示众的一个地方，或者是那个爱丁堡城堡或者爱丁堡的那些艺术博物馆，而全都是免费的。当然，爱丁堡城堡是收费，但那所有的博物馆都免费，而且可以在博物馆的外面喝喝下午茶，有些爷爷奶奶在那遛狗。他那个当代艺术博物馆是藏在小森林后面的，就很漂亮。就居然顺着小溪流，然后过去，涉节而上，会看到这个博物馆，就太美了，太适合游客了。我觉得旅游体验极棒。然后在那生活的人说，他永远不会为这个城市感到厌倦，都觉得很出彩，人也很友善，因为说苏格兰的人就是很友好的，不那么急躁。而且他们很 peace and love。我当时住的 Airbnb 那个主人，他读那些关于环保自然的书啊，厨艺的书，女性主义的书，然后家里都是棉麻的衣服，还养只小猫猫，就感觉这里的人就过着很嬉皮、很平静、很那个充满文艺气息的生活。
哦，嬉皮这个词，我觉得你形容的特别好。当时我们就是一起去爬一个小山坡，然后就有一个苏格兰的大爷突然就扭过来跟我说：“我们来比比谁先到最上面，然后谁就是 winner 什么的。”然后就跑到上面冲我做鬼脸，我就对他说：“啊，你好幼稚。” 但是就觉得他们特别的开心过的。
很愿意生活，就很享受，很单纯。他们不会像我们很沉重的想多年后他怎样，或者想他是不是个成功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容易沉浸在当下。对，这两个城市都很棒。要旅行的话，那就去爱丁堡吧；要搞这个什么艺术事业的话，可以考虑纽约。伦敦我在那待的不够久，而且听说就是物价很高昂。又因为我每次去都是办手续，办手续总是不开心的，所以没有特别多的夸赞的话给他。因为我现在搞签证什么的可烦心了，然后我又得当日往返。肯定有它很不错的地方，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很多美好的画面来讲述它。但我有很多朋友在那儿，8月15号，我还有个朋友会从国内飞过来放他的纪录片，他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拍了6年的纪录片，他终于做出来了，要在伦敦放映，所以这种时刻就是伦敦是会有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从美国来英国工作。因为英国的工签比较正常，然后美国工签要摇号什么的，对，要中彩票，就是有时候没抽中，可能公司还得给把你安排到欧洲来工作1年，然后再给你调回去。我忘记那个学姐是什么原因要来英国，反正她来英国就挺开心的。她现在就做了一个读书会。让我远在卡迪夫也能跟上他们的这种思潮。现在读匡玲秀的书叫《Yellow Face》，一个小说，还有《Babel》，还有他们推荐的一些很好玩的书。就觉得虽然我在卡迪夫，但精神上也可以和这帮人一起读读书，还挺好的。所以伦敦在文艺方面啊，金融方面这都是很活跃的，但是金融我一窍不通，所以我很难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文艺生活也好丰富啊。
对，我就是扎在文艺生活里面，就一边做留学中介，一边在组织电影活动。
好，其实还是也在做你很喜欢的事情。
对的，我觉得可能有2个支点会让生活更加平衡一点，就不会因为我这个月签约不太行啊，或者是怎么样，就会对自己产生否定，因为我还有电影。然后，而且就是除了电影这个爱好之外，我还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所以就有2个支点会让我心态更平衡。
像薇万现在是在卡迪夫生活，然后你有考虑过以后一直留在英国吗？还是说会再换一个新的国家，开展一段新的旅途呢？
这个好像还挺难说的。我会想要到处跑跑，如果在英国有。比如说，我丈夫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我们可能会再待在这里。但如果是找到别的国家去了，那去荷兰、去北欧、去哪儿，那我们就再换个地方。
但未知其实有时候还挺好的，总感觉人生充满了惊喜。
对的，我觉得像我这种人，风一般的水瓶座，可能就是会要不断的探索、流浪，没有关系，这可能是我想要的生活吧。
天，你也是水瓶座，我真的要跟你干杯了。
干杯！
喜欢流浪的水瓶座，没有错，我也是。那很开心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异国生活，感觉听的人挺心潮澎湃的。如果有机会，真的还蛮想去一下你口中魂牵梦绕的纽约，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啊，好啊。那我要推荐一个电影，叫做《约翰的十万个怎么办》。约翰逊的《十万个怎么办》，它是从一个很奇妙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城市的一个纪录片。
再透露一
很
个什么奇妙的角度？
意外，就会他会拍一些这种流泪的那个地下水道啊，然后配上一些很诗意的句子，就讲人生就是这样。还有就在纽约马路上奇奇怪怪的行人，很深入的去进入这个纽约这个城市，它有很多古古怪怪的地方，但从古怪中生出很多有趣来，从有趣里还得到一些哲理，对。然后他每一期都会探讨一个问题，比如说如何变得非常即兴，就打破任何计划，保持即兴。对，我很难描述这个纪录片的好，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喜欢，它喜丧喜丧的。
我有去，我要 mark 一下，找机会看一看。
好的，等你们看完告诉我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 那么多说纽约这个城市的电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能抓住它精髓的。
那也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大家有机会也去一些新的城市、新的国家探索一下，说不定也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是的。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薇薇安，拜拜。
谢谢你们，拜拜。
You know they just